讲成语，智慧每一天。异曲同工。古时候有一对兄弟啊，十分聪明好学，他们的母亲请来一位老师，每天啊在家里给兄弟俩上课。有一回，老师教了两篇汉代的文章，其中一篇是司马相如写的《子虚赋》，另外一篇呢是杨雄写的《河东赋》。在课堂上，兄弟俩听的是津津有味，可是老师走了之后，他们因为哪篇文章更好呢，争论了起来。
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写得真好啊。
子虚赋是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河东赋更好。
明明是子虚赋更好嘛，里面的故事情节多有意思啊。你看文章里写道，楚国的使者子虚来到齐国，齐国的君王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强大，就邀请子虚去打猎，后面跟着数不清的车马。子虚也不服气，反而向齐王描述了楚国更加壮观的景象，齐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打猎结束后，子虚遇见了乌有先生，乌有先生却批评了子虚的做法，告诉他美德才是一个国君值得夸耀的。齐王没有回答是出于对待客人的礼貌，而不是没有话说了。这个故事有起有落，不比河东赋好吗？
不能光看故事情节啊，还得看文词。河东赋虽然只有短短三段，可是用词华丽，对仗也很工整。你看这段描写皇帝带着大臣们去祭祀，马儿跑起来可威风了，连大山都害怕的发抖，连云朵和雨露都在迎接皇帝的到来。祭祀结束后，连神仙也愿意为皇帝驾马车呢。
华丽的描写有什么可看的？无聊，还不如听故事呢。
哼，那我们明天就让老师评评理，看看司马相如和杨雄到底谁才是更优秀的文学家。
第二天一早，老师像往常一样来到书房，没想到刚一进门，兄弟俩就冲了出来。
老师，老师，您昨天教了我们两篇文章，您觉得哪一篇更好呢？
当然是子虚赋了。
不对，是河东赋才对。
好了好了，别争论了，你们能认真思考，老师很高兴。在我看来，这两篇文章异曲同工，都有着自己的优点。子虚赋有议论，也有描写，用小故事来讲大道理。而河东赋虽然短小，但是辞藻华丽，而且想象力极其丰富。他们虽然写法不同，但都是好文章啊。
老师说的是，这两篇文章都是引人入胜的好作品。
是啊，哥哥，你别说，这么一争论，我对两篇文章的理解都更深了。
异曲同工，这个成语啊，比喻不同的曲调，但是一样都很巧妙。做事的方法虽然不同，但最后的效果却是一样的。比方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和杨雄的《河东赋》，他们风格不同，写作的方法也不同，但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经典，你可以拿来看一看。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再比方李白的诗和苏东坡的词，虽然形式不同，写的朝代也不同，但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能触动我们的心灵。再比方有两幅画，一幅画的是茂密的森林中小动物们一起生活的热闹景象，另外一幅呢画出了广阔无垠的大海，看起来特别安静深邃。虽然画的内容不一样，给人的感受也有不同，但是都表达了大自然的美好，这样也叫做异曲同工。我们平时要用包容的态度 去看待不一样的风格、不一样的事物、不一样的方法。你有没有见过哪些异曲同工的例子呢？留言告诉婷婷姐姐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我是唱古文讲成语的婷婷姐姐，恭喜你又学会一个成语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。